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八章。所罗门的祷告十分的精彩，不仅他在神面前谦卑倚靠神，也包含他祷告的内容充满了神的话语。祷告绝对不是盲目的述说，祷告是以神的话为标准，以神的话为原则，向上帝祈求，随意的祷告，盲目的祈求，重复的话，不过是愚昧厌乐，或者是像外邦人一样的祈求。我们来看27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殿呢？这里讲到神的超越，神绝对不是住在殿里的那一位，他是超越者，无处不在。神学院称之为神是全在的，他存在一切地方一切时间之内，因为他是灵，不受任何受造物的限制。如果把神只限制在殿里面，或者限制在一个地方，这是对神很大的亵渎。因为他全在，在任何地方，在每一个地方，就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限制他。神在同一个时间，在所有的地方，神在同一个时间知道所有的事，神在同一个时间充满世界各个的角落，因为他是全在的神。那么这里为什么说神会临在圣殿呢？临在圣殿，这是讲到神的临在，而不是说神就在圣殿里面。当神临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意味着神特别的看顾引领，或者显出神在某一段时间对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个群体有特别的关注。因此所罗门就说，神果真住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的居所，何况我所建的殿呢？圣殿建好之后，神的荣耀就充满圣殿。我们看到什么时间神的荣耀会充满圣殿呢？我们要问，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充满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全然依赖他得救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我们。当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方法生活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我们。充满圣殿不意味着神他就把自己缩小放在圣殿里面，这个叫神的临在。神透过临在让百姓看见神与他们同在，神乐意与他们同在，神愿意谦卑俯就自己俯就他自己，无限的神俯就他自己，让他的百姓看见他的临在，看见他与他百姓的同在。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圣经有很多时候记载了神临在的方式比如说雅各做了梦，梦里面看到有使者上来下去这种的记载也是上帝的临在会幕建好之后，神的荣耀充满 也是神的灵在。因此我们要知道，神是全在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一切的地方，一切的时间之内，超越万有，贯彻万有，并在万有之上。但是神在特别的时间，特别的时期，向特别的人显现，这个就是神的灵在，显明他关注这个人，关注这个群体。圣殿建好，荣耀充满，神给了以色列人特别的恩典。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听仆人祷告的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就是仆人向在此祷告的话。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建这殿是为他的名，为他的名来建立这殿。神始终是为他的荣耀而做事。我们一定要明白神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神向大卫的应许是为他的名。神在大卫身上成就应许，在所罗门身上成就应许，都是为了他的名。诗篇23篇告诉我们，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为什么一直保守大卫？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因为我们身上并没有值得被上帝所看重的，没有值得被上帝所欣赏的。上帝是在于我里面为他的名眷顾我们的所有。你的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在此祈求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而赦免。为什么所罗门这样的祷告呀？他说向此处祈祷的时候，神不是无所不在吗？为什么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神垂听呢？这是不是迷信呢？这不是。这里的祷告是因为许多的以色列人无法前往圣殿，他们是有限制性的距离时间路程，无法来到圣殿向神祈求。那么所罗门就求神聆听那些朝着圣殿方向祷告的人。我们可以在约拿书看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单离礼书看到这一点。朝着圣殿的方向祷告的时候，也求神垂听。这个不是迷信，这个祷告是求上帝顾念那些不能到殿中向上帝敬拜祈求的人。当然对于今天我们来讲不要陷入这种限制当中，因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圣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殿。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幕、圣殿都要撤去，献祭的所有的条例都要撤去，因为耶稣是祭物、圣殿的实体，耶稣就是会幕，耶稣就是圣殿，耶稣就是献祭的那个实体。不再需要，我们在任何地方祈求，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教会，无论我们跪在地下还是跪在床上，无论我们坐着祈求还是站着祈求，神都能够垂听。因为他是全在的上帝，无所不在，他是全在的神，不受任何的限制。我们今天就不需要面朝耶路撒冷，或者找到一个方位去祈求，这样就陷在迷信当中。我们是圣灵的殿，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不需要被这种方位的限制所影响。人若得罪灵蛇，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这里为什么会说人若得罪灵蛇，有人叫他起誓，他就来到这殿，在你坛前起誓呢？是因为有人犯了罪呀，有人犯了罪啊，没有证据，没有足够的证据需要证明他的清白，或者证明他的辩词无误。如何做到这一点啊？过去不像今天一样，就算今天充满了监控，也不能保障所有的罪都能够被记录下来啊，在过去更是如此。透过启示的方式来到殿神的坛前来启示，求神垂听，进行判断。这是对以色列百姓顾念的一个祈祷。我们看到所罗门在敬虔的巅峰的时候不仅仅是求智慧，而且在他祷告当中充满了对以色列百姓的挂念，为这百姓祈求，为这百姓向上帝求恩典，求恩惠。他的祷告完全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的民以色列得罪了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祈求的时候，为什么说败在敌人面前？这里的败在敌人面前，是因为以色列人先犯了罪。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摩西五经当中《申命记》所记载被约的结果。若以色列百姓得罪了神，败在敌人面前，又归向你，就求上帝垂听。申命记是整个历史书的心脏，被约者凡事顺利蒙福，被约者处处受到神的管教，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在约里面，在约里面为百姓祈求。犯罪是人的常态，悔改更应该是常态。会犯罪犯罪这件事情是罪人的常态，更可贵的是要悔改。只有悔改的时候，人才能得到赦罪而得到赦免。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35节，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示他们，且降雨在地上，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这里依然是在申命记所出现被约的结果，自然的灾害。犯罪不仅仅导致战争，也包含了自然事件，比如干旱干旱。到37节提到了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还有蚱蜢，这些都是被约的结果，圣约的咒诅的体现之一。我们在士师记可以看到这一点，被约之后以色列民多么的悲惨，他们悔改的时候必然就蒙福， 被掳的时候不仅有战争，还有饥荒，他们没有收成，他们所收的被仇敌全部给掳走。其实今天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百姓，在这个约里面，神爱我们，他已经爱我们，他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告诉我们他爱我们。我们守约的时候守约的时候，神的恩典不断地向我们显明。我们若被约的时候呢，神暂时撤去他的恩惠，撤去他对我们的眷顾，让我们承受被约的恶果，这是约里面的咒诅。守约的蒙福，被约的咒诅，这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这是对他百姓的训练。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使他们在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悔改的时候就得到恩待，继续在应许的地上生活。那强调悔改的重要性。我们生活遭遇许多的困苦，大多数困苦是因为犯罪所带来的。遭遇困苦最好的出路是悔改。悔改不意味着苦难马上消失，悔改是苦难促使我们的目的，归向神。没有苦难的话，人就任意妄为，好像脱了缰绳的野马，没有人约束自己，自由的不得了啊！这个不是自由，这是放纵啊！自以为自由。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向你的民以色列，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这里强调约里面的对百姓的眷顾，只要百姓回转，只要百姓向上帝祷告，或者外邦人愿意祷告的话，在圣殿神的名都垂听。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的名所建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祷告的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人没有不犯罪的。这里加上了一个特别的解释你的民若得罪你，就犯罪是上帝百姓的常态包括那些未归信的一样。我们在旧约历史当中看到没有完人，没有完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以利、撒母耳，没有完人神的百姓犯罪背离是一种常态。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了罪，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祷告的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一切过犯，使他们在被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 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呀，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你照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着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我们看到《申命记》是整个历史书的心脏，《申命记》是高速公路，历史书每一卷书每一个时期是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汽车，守住律法的就畅通无阻，违背律法的必被管教，也被刑罚的。但是神的恩典是什么？只要回转，只要悔改，只要向他祈求，神就必赦免。他的约是不变的，管教不是抛弃，降灾给他们不是把他们铲除，而是期待他们悔改。所罗门在耶和华的殿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一毕，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的列祖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唯独知道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那最后的祝福还是没有离开摩西之约，没有离开申命记圣约的规范。我们今天需要什么？需要遵行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是什么？被约者受咒诅。还要提醒自己什么？只要回转，神的恩典依然如初来恩待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充满了圣约充满了话语。我们也想到，有谁不犯罪？有谁不得罪神呢？有谁不惹上帝发怒？有谁不落在神的管教和降灾中？我们所有的困苦无非是把我们驱使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张口，他的恩典从不会拒绝，也不会撤回的。神是不变的。我们不是有很多的困苦吗？这些困苦多数是我们的罪所造成的，不过是驱使我们敬畏神，敬畏神，然后体会归回的美好，体会他再次施恩的甘甜。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学会转向他，学会在恩典中向他祈求。天父，来感谢你，我们今天没有不犯罪的人。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苦难是因为不顺服你的话带来各样的困苦，这些困苦使我们苦不堪言，我们的顽梗和不信并不悔改。主啊，求你使我们学会转向你，思想圣约中的咒诅和祝福，也思想圣约中对我们不变的恩典。你一直爱我们，你的爱从未改变。我们若转向你，求你再一次感动我们接纳我们，饶恕我们。求主施恩，带领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